有一种声音将你从沉睡中唤醒。
欢迎收听拥抱每一天，我是凌云。
我是主持人吴颖。
我是程峰。
我是杨东川牧师。
我是伟丽。
有一个故事让你在喧嚣中平静。
亮丽人生不是梦，
智慧语录。
有一个频率带你享受这片刻安宁，用爱拥抱每一天，用心感动你我他。每个早晨
都是新的。欢迎收听拥抱每一天特别节目，身处患难心不惊。
你的每一本是如此，
每个早晨每分每秒都是新的，每次挑战每个困难都是好的。
听众朋友，我们在前几期专题里分析了患难的原因，种种的表现。当把个体的患难转移到基督徒群体上时，我们将会怎样看待这些患难呢？在今天的身处患难心不惊专题里，雅薇将和大家一起来分享雅各撰写的面对患难系列，为义受逼迫。在前面几个部分的讨论中，我们集中在个体的身上，比如说我为什么会经历患难，我的环境和人际圈是否会带给我意外的挑战和难处呢？而有一种情况并不只是针对个体的，而是针对整个基督教群体的，那就是来自世界的逼迫。纵观基督教的历史，逼迫和杀害是不可能被忽视的部分，甚至在一定程度上，遭受逼迫或者是遭受压迫是每一个时期的基督教历史的主旋律。在这个个人主义横行的时代，以人为中心的思潮已然成了我们看待事物的前提假设，我们思考、分析、定义和对事物的反应的基础都是我可以得到什么呢？我会怎么样呢？我的感受如何呢？甚至在教会中间，我们所分享的信息也更偏向于如何满足和实现个体的需求，这是一个危机。如若教会不能充分地装备自己的会众，做好面对逼迫的准备，那么当逼迫来临的那一天，不但教会无法作为一个整体在狂风暴雨中为真理站立的稳，反而会产生各式各样内部信心的溃败、软弱，甚至随流逝去。在上一周的 Missiology， 也就是传教的课后，我和教授讨论了一下近期发生在国内教会身上的情况。教授说他一直都在关注国内形势的发展，他只能给出两个建议。第一个就是教会应当紧紧地守着信仰的核心不妥协。第二个就是对于复杂多变、时紧时松、局部不同的大环境，教会始终应该做好要为主受逼迫的准备，因为这是教会历史的主要倾向。对此我非常的认同，但也深感疑虑。到底我们对于为主受逼迫的紧迫感有多么深的察觉和准备？当逼迫如洪水野兽般袭来的时候，我们的根基是否能建立于基督的磐石之上呢？纵观存在于不同时期地域文化民族的各类宗教，没有哪一个像是基督教那样经受长期的各类的打压和逼迫。究其原因，首先从根本上，这是一场属灵与属世的征战。用征战这个词并非包含任何的暴力和政治反动因素，而只是对立和不和，在圣经中的意思就是摔跤。在所有政治文化敌对基督教的背后，更深刻的原因是天与地的不相容。如同保罗所说的，因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执政的、掌权的、管辖这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在征战。也就是说，我们所征战的不是任何的人、组织和政党，而是掌管着幽暗世界的势力。当我们仔细观看耶稣的生命，就不难看出在他身上天与地征战的激烈。当耶稣来到这个世界，如约翰在约翰福音中所写到的，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耶稣来，从一个角度来讲，并非是推翻罗马人的统治，甚至并非要挑战法利赛人和文士的权威，他来是要完成上帝救赎的计划，将人与神的关系 重新的修复好。他来是要应验以赛亚书53章的预言，他要担当我们的痛苦和忧患，为我们的罪付上代价。除此之外，他还要使眼瞎的看见，瘸腿的行走，使在黑暗中行走的百姓看见大光。如果耶稣只是将自己在地上的工作限制于爱人、医治人、告诉人幸福快乐的秘诀，那么耶稣可能不会受到那么多的反对和打压。但从另一方面，耶稣确实是入侵了这个世界，他不仅带来了上帝的救赎和爱，更带来了上帝的公义和圣洁。就如耶稣自己所说的，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信福音。耶稣不仅自己来，更将天国带来。当天国临到这个世界，不可避免的，所有地上的权柄、王族、贵胄都要降卑，降服于在至高神的宝座之前。天国的律法也要凌驾于一切地上的法律之上，个人也不再可以任意而行，因为在最后的白色大宝座前，至公义、至圣洁的神将会面质和审判每一个人。不仅如此，个人永恒的命运也不在我们的掌握之中，我们最终会因有无与神真实亲密的关系而决定最终的去处，并且这样的结局是不可逆转的、不可反驳的、必须接受的。想想看，我们所议论的这些如何与人定胜天的文化相融合呢？世人如何能接受这样一位绝对权威的存在呢？更不要说最后的审判、天堂、地狱。因此不难解释为什么约翰要说黑暗却不接受光，而我们这一群基督徒，天国的代表和使者，福音的继承者，天国的拓展者，自然要承受如耶稣所承受的来自世界的抵挡和打压。耶稣早已在圣经中警戒我们，世人不能恨你们，却要恨我，因为我指证他们所做的事是恶的。世人若恨你们，你们知道恨你们之前已经恨我了。你们若属世界，世界必爱属自己的，只因你们不属世界，乃是我从世界中拣选了你们，所以世界就恨你们。不难看出，耶稣并没有对自己的社会形象抱有多么积极的态度，他深知自己处世的日子必将充满了张力，原因是因为他不属于这个世界，并如光显明了人性的黑暗，而我们这一群在他里面的人自然也要经受他所经受的。事实上，如果抛开这些天与地的对抗，这一群本着爱和温柔所生活的基督徒应该是最受欢迎的一群，难道不是吗？相比较于其他采取守势的宗教，基督教却因其所秉持的具有绝对性质的天国信息的本身，以及耶稣最后交付的只在于将这些信息传递到地级的大使命的缘故，使得基督徒成为了不断在入侵、挑战、征服和反转属世疆土的一群人。因而从根本上说，基督教包括基督徒没有在这一世界享受和平的可能。我们生于属灵的战场，现在战事正在猛，直至基督再临，其中没有休战。暂时的太平只是上一次逼迫与下一次逼迫间短暂的喘息，如同执鞭人在两次鞭挞间的呼气和纳气。这样的停歇非但不能视之为太平与享受的时机，反而更应当是咬紧牙关，恪守主道，做好准备，因为下一次的鞭挞会更痛彻心骨。具体而言，基督教有许多不讨喜的特点。首先，第一个特点就是良民与刁民。对于普通的民众而言，个体虽然有个人独行的信条，但作为一国之民而言，国家法律是最高的权威，是其行为的最高准则，是不可违背的绝对意志。无论本国法律条例背后的理论假设、意识形态、组织性质、治国理念、哲学前提和制定细节是什么，当法律以国家层面的形式被制定和推行， 本国人民只能是接受和服从。然而基督徒却与这一理念是格格不入的。对于基督徒而言，国家不是最高权威，法律不是最高标准，因而在顺服神与顺服政权之间，基督徒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前者。如果在上的权威无法确信普通民众对其权柄的顺服程度，那么对于那批不听话的民众进行特殊关怀是再正常不过的了。但有些人可能会问，圣经中明明教导我们要顺服权柄，这两者不冲突吗？的确，这两者看起来是冲突的，一边顺服神，一边顺服地上的权柄。然而当我们反观耶稣的生命，他是不是完全顺服了地上的权柄呢？显然，在耶稣的生命中没有两个等量齐观的权柄，他的父是他唯一的权柄，地上的权柄、习俗、传统不能与之对立的。反过来，耶稣自己也说要尽诸般的义，也尽纳税的义务。然而耶稣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完成父神对他的托付，不使人被绊倒，使人更好地认识福音，修复和神的关系，使天国更完全地进入人心。因而即使是顺服地上的权柄，实质上还是在顺服天上的权柄。第二个特点就是他们和我们不一样。人从自己罪性出发，会排斥和抵挡与自己不同的事物。无论被排斥的一方拥有更高或者是更低的价值以及道德标准，这首先解释了为什么当耶稣以完美的人的形象来到世上，反而遭受了来自世界的抵挡和拒绝。试想一下，无论从任何一个角度，耶稣都可以被称之为完美人性的代表。他全然圣洁、谦卑、公义、慈爱、怜悯、施舍、忍耐。按照安特尼 A. 霍基玛的在其书中的阐述，耶稣完美地反映了神的形象和样式。即使这样，为什么人们要拒绝他呢？人们拒绝耶稣，是因为他的光显明了隐匿于人性深处的黑暗，是因为他所带来的天国抢夺了人们自以为拥有的主权和自由，是因为他全然的圣洁强烈对比了人心里的污秽，是因为他说他自己就是道路、真理和生命。因而耶稣被这个世界恨恶和拒绝，非但不是因为他犯了罪，而是因为他全然脱离了罪。基督徒作为一群跟随基督的人，我们所遵循的律法高于地上的法律，前者以圣灵的能力和神特殊的启示写在人心里的律法，后者则是在神的普遍启示和恩典之下产生的普世良知。我们良知的阈限更低于世界的标准，世人就像一个在昏暗的屋子里用一面不干净的镜子在看自己的形象，周围昏暗的环境和镜子本身的情况让他觉得自己看起来还不错。然而基督徒在神绝对公义和圣洁话语的光照下，镜子在圣灵的提醒和神的同在中，屋子不但将自己心灵深处那全然堕落的景象看得是一清二楚，更能看到普世的那些缺乏福音的人心里面真实的惨境。就如彼得在彼得前书4:1-4所说的，基督既在肉身受苦，你们也当将这样的心智作为兵器，因为在肉身受过苦的就已经与罪断绝了。你们存这样的心，从今以后就可以不从人的情欲，只从神的旨意，在世度余下的光阴。因为往日随从外邦人心意行邪淫、恶欲、醉酒、荒宴、群饮，并可恶拜偶像的事，时候已经够了。他们在这些事上见你们不与他们同奔那放荡无度的路，就以为怪，毁谤你们。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基督徒笃信和持守的生活原则、道德标准、价值体系与世人有这么大的不同了。进而如同耶稣一样，基督徒、基督教在这个世界被排斥和抵挡也就不稀奇了。正因如此，耶稣在祷告中求父神保守他的门徒说，我已将你的道赐给他们，世界又恨他们，因为他们不属世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我不求你叫他们离开世界， 只求你保守他们脱离了恶者。他们不属世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第三个特点就是他们容易被欺负，软柿子更容易被捏，不是吗？圣经的教导决定了基督教温顺柔弱的特性，也间接决定了基督徒更容易被迫害和打压。环顾世界，以武力维护宗教权力的事件是不断的发生，尤以伊斯兰教为代表。极端恐怖主义的背后是被扭曲和武力化的伊斯兰教信仰信条。然而基督教从圣经出发，从不主张为自己伸冤。耶稣基督没有从十字架上下来，或者是命令天使为自己伸冤。非但不能采取极端手段打击报复，更要成为遵纪守法的社会公民。当然，在漫长的基督教历史中，基督徒确实有武力反抗的事件，但若回归圣经本身，基督徒不主张武力护教。当然，在不违背神的话语以及当地法律允许的前提下，基督徒应当尽力地维护教会整体和自身的权利。然而，当异国法律开始违背上帝的律法，并被采取和推行之时，基督徒能做的就是尽力的辩护和承受所有可能的后果。然而，这样的辩解和文字的护教并不能保证事态会向有利于基督教的方向来发展。2015年发生在美国塔基州的一次事件就是一个例证。金·戴维斯是美国肯塔基州罗文县的民选职员。2015年，在美国通过同性恋合法草案之后，他因其拒绝为一对本地的同性恋申请者发放结婚证书而被判入狱。当地的同性恋者将这场事件称之为“爱已胜利”。基督徒可以通过法律诉讼的手段，甚至通过推选敬畏上帝和尊重圣经的领导人上台来改变这一局势。然而，基督徒不能通过武力和极端的手段达到我们的诉求。当然，这个主题存在许多基督教伦理的问题，但总体而言，相比于其他的宗教，基督教更容易被打压。从天与地对立的源头出发，基督徒就选择了一条异于他人的窄路，因而无论是为人处事、道德伦理、价值取向和生活准则，基督徒都应该是特立独行。如若是在同一条道路上，个人采取不同的走法，可能并不会引起争议。然而，基督徒所走的道路却不可避免地更加的光亮和高尚。因此，所被威胁的黑暗势力，连同在他权柄之下的整个世界，都站在了与基督徒敌对的一面。就像是两棵不同类型的树，虽然栽种在同样的土地上，也就是原罪与世界，但却因为福音的介入程度的不同，决定了各自不同的成长特征和所结的果实。因此，我们可以说，基督徒不可避免地要遭受逼迫。最后，我们来谈一谈，看基督徒应当如何面对逼迫。首先，我要看到逼迫没有什么可以惊讶的。该惊讶的是，为什么只有少数的教会教导会众关于逼迫的信息？耶稣早已经明确地告诉我们，逼迫对于跟随基督的人而言，再正常不过了。约翰福音的15章20节说，你们要纪念我从前对你们所说的话，仆人不能大于主人。他们若逼迫了我，也要逼迫你们。若遵守了我的话，也要遵守你们的话。保罗也说，不但如此，凡立志在基督耶稣里敬虔度日的，也都要受逼迫。因此，教会应当帮助会众树立这样属灵的认知和思想的准备，使会众在面对逼迫之时，并不是以一种沮丧、绝望、愤恨、妥协的慌乱和无助的状态去应对，而是能够在真理的光照中、圣灵的带领下，在充分了解自己作为客旅的身份和必将面对逼迫的思想前提下，有智慧地去应对。除了圣经的教导之外，我们也可以从教会的历史，从那些真实而伟大的殉道者的故事中，瞻仰属灵先驱们如何面对逼迫。 这样的历史的学习和追溯是极有意义的，可以使我们清楚地看到我们如今的属灵境况比使徒时代的教会境况差了多少，差在哪里，哪些功课我们可以学习，哪些失败我们可以避免。在教会的苦难时期，教会同时面临外在的来自政权的压迫和残杀，和来自内在的异端的兴起。在这一期间涌现出了一批忠于主道、勇于献身的殉道者。面对逼迫和患难，基督徒的生命非但没有被这样的烈火燃尽，反而那真实的属天的荣美的品格像金子一样愈炼愈精。每一个殉道者的故事都像是一次属灵的呐喊，直击我们的内心，质问我们灵魂的深处，我们的身份是什么呢？家在哪里呢？永恒还是短暂呢？心里的宝藏是什么呢？爱的是什么？为什么害怕呢？在罗马皇帝马克·奥热留执政期间，基督徒大遭迫害。在迫害期间，有一位名叫显佛莲娜的年轻信徒为坚持信仰而被判处死刑。在行刑前，他的母亲鼓励他说：我儿要坚强，不要惧怕死亡，因为他将领你见到真正的生命去，仰望那在天上掌权的。今日你在地上的生命不是被取去，它只不过是被转化成天上的生命。士美拿教会的比吕贾在他86岁的时候被押往刑场，巡抚给他最后的机会，只要他当众否认自己的信仰就可以被释放。皮里贾异常坚定和安稳地说：86年来我的主未曾亏负我，我怎可以如此的羞辱我的主呢？死刑的火最多一个小时就结束了，但地狱的火是永不灭的。当暴徒冲上去要将他钉在柱子上时，他说：不用绑我，也不用钉我，我的主会加我力量，使我可以站立得稳。最后面对熊熊燃烧的火焰，比利贾祷告说：父啊，我感谢你，你竟然使我也配得这殉道者之名。初期教会是如此，近代教会也是如此，当代教会更是如此。殉道者的生命是何等的荣美，刀剑、鞭挞或者是烈火，殉道者所见的不是生命的结束，而是那永恒生命的开始。地上的一切都已过去，他们欣然投入到父的怀抱，他们并没有离开家，而是真实的回家，回到那深渊与深渊相应，与父毫无间隔的亲密，生命回归生命的本源，就像一棵树栽在了溪水旁。当逼迫和迫害到了极处，我们必须面对生死的抉择，这些殉道者荣美的生命会成为赛道旁呐喊鼓励的声音，鼓励我们坚持主道，奔跑到底。就如希伯来书12章1节所说的那样，我们既有这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着我们，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马太福音的10章16节说：我差你们去如同羊进入狼群，所以你们要灵巧像蛇，驯良像鸽子。在这节经文中，耶稣劝勉和教导他的门徒如何面对将来的逼迫。首先，耶稣直接明了地指出我们不属这个世界的事实。羊与狼的概念更多的是强调我们与这个世界的不同，以及基督徒本性当中如耶稣般善良和温顺的特征。我们应当如何面对呢？耶稣告诉他的门徒要灵巧像蛇，驯良像鸽子。这是我们需要平衡的基督徒生活的两个面，我们既要全然地对神的真理和神的国委身和忠心，像鸽子一样无论放飞多远都可以定位到家的方向，但与此同时，我们也需要在这个世上敬虔度日的智慧，如蛇一样时刻警惕，小心行事。前者是根基，后者是应对，前者是心理的坚信，后者是即时的策略。 前者是与神的关系，后者是与外界的互动。总体而言，我们需要在这两个方面都做好。我们应当怎样在逼迫中驯良像鸽子，灵巧像蛇呢？首先我们来说一说鸽子。在逼迫中恪守主道。读过王明道先生自传的弟兄姐妹应当对这个概念并不陌生。当面对逼迫，我们所坚持的信仰不只是一个可有可无的概念和理论，更成为需要我们用生命去坚守的真理。而这样的过程也可以检验我们的属灵生命是否纯净与丰厚。如同鸽子一样，如只是在家里饲养，它一定觉得自己对于家的地址和周遭的环境都了如指掌。但如若把它蒙上眼睛送到千里之外，再让它飞回来，情况就完全不同了。它需要对家的地理信息足够的熟悉和敏锐，才能在瞬息万变的自然环境中找寻到家的方向。面对逼迫，基督徒会更加的深刻理解主爱的深厚。世界只是暂居之地的概念，人性中的罪恶，结局已尽的紧迫感。面对逼迫，基督徒要像鸽子一样，能在属世的繁复中找到家的方向，进而冲破一切的乌云和暴雨，最后直抵天家。那么如何像蛇那样在逼迫中灵巧地应对呢？马太福音10章23节说，有人在这城里逼迫你们，就逃到那城里去。也就是说，或直面逼迫以至于死，或者是从这城逃到那城，最终的目的都是一个，述说神的美德。如若坚守主道至死，能最大限度地述说神的美德，那我们就不当躲避。如若暂时的躲避能最大限度地述说神的美德，我们也应当而为之。或生或死，都是为了神的荣耀和基督已然做成的救恩。当我们谈论基督徒的患难观时，不得不涉及到一个主题，就是逼迫。对于起初教会而言，逼迫是普遍而可预期的，而对于现今的教会而言，逼迫的主题却如此的陌生和不可接受。当我们没有以全备的真理装备教会时，亏损就显而易见。然而即使在逼迫之中，神的旨意都很清楚。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招的人。我们这至赞至清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如若我们能全然定睛于将来那永恒无比的荣耀，并笃定相信神在他一切安排背后那美好的计划，眼前的一切再好也好不过天国的荣耀，再坏也只是在反衬那新天新地的荣美。传扬到世界各地，如今不论生活